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那在上一集的结尾啊，我提到说，其实我已经打算，本来已经准备好钱了，想说有机会的话，理论上我应该还会再安排一次的探访，但后来没有。但确切原因呢，是钱都不见了。那更准确的讲呢，是钱都被偷了。为此呢，我还上了当地的警局一趟。那钱都被偷了，自然就没有那个心情继续探访下去嘛。尽管我还是可以刷卡，但你知道就没有那个心情了吗？而且实际上呢，这还不是我这趟欧洲之旅唯一的倒霉事啊，其中还发生差点搭不到班机啊，而且我住的 Airbnb 其实是非常非常烂的。虽然说这是我自己选的，那它真的就很便宜，但这个便宜后面的代价我是有点太低估了。但这些倒霉事呢，我们先放在一边，最后再聊好了。先把我曾经做过功课交代完，那大家呢也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那我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首先第一间呢是 Lovey and Rose， 那这一间呢其实跟之前提到两间呢地理位置其实差不了太远，那价格呢也跟前两间差不了太多，比较接近 Felina 的水准。我记得一个小时的话也是要160欧上下，那其实就跟 Felina 差不多，但是比 La Suite 还便宜一些。但以这个价位啊，其实也算像是高级店了。看照片呢，也里面的装潢其实也装潢的挺不赖的，那妹子的素质呢也是没话说，至少照片看起来的素质，整体素质呢跟 Felina 是不相上下的。但因为我本人没有去嘛，所以我无法证实说到底是不是本人跟相片是有多高的参考价值，因为我看到有人在 Google Map 上的评论是觉得被 Photoshop 骗了。但以整体的评分来看啊，我觉得整体的水准应该还是有的，可能有些个别妹子啊落差比较大，或是那些客人是外约的没有得选。我个人是觉得啊，这种店面呢最好还是，如果有实体店面的话，最好还是能够现场看本人挑选是最准的。那另外还有一家呢叫 Apricot， 那他这家呢在巴塞隆那，他有两家的分店，那其中有一家呢叫 Century 的，那就是离市中心会比较近一点。附近呢就有一个捷运站叫 Diagonal， 那它是两条捷运线的中心点，那附近就蛮多不同的景点。如果你是常常搭Metro 在巴塞隆那到处旅游的话，你有可能就对这个站不陌生。那这间店呢消费就是再更平价一点，比起我之前提过的嘛，那这间店它的一个小时的消费是130欧，那想当然的就一分钱一分货咯。你如果去网站上看它里面的妹子呢，其实有些还是挺不错的，那你整体而言呢，你可能就看到这个差距会稍微比较大一点，有些妹子你可能就无法接受了，至少对我而言呢、啊，选择就会少很多。那你在官网上看到她的妹子呢好像很多，但不要忘记了她是有两家分店，所以妹子是分布在两家店的，那一家店里面有的妹子呢就相对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单间店的规模呢就可能没有我之前讲的那几家来的大了，但也应该不会到中小规模的店面啊。有些中小规模的店面他们好像真的是一进去可能一个时段大概就只有3到5位妹子可以让你选而已，人少就算了，那更不用说素质的，那可能英文也听不懂。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想要体验就是当地的魅力的话呢，这边最后介绍你一个当地老司机一定要知道的一个网站，叫 Sex O Mercado BCN， 也就是巴塞隆纳的性爱市场，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了。那 Sex O Mercado 其实是当地一个蛮大的论坛，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有点像是捷克之类的那种数一数二的大论坛。那巴塞隆纳呢就是其中一个地区性的算是规模很大的一个子论坛，那你可以想象它也有马德里的，那有其他地区的，那巴塞隆那区的讨论就是相对真的比较多，比首都马德里还多。认真来说啊，马德里这边的风俗产业真的没有巴塞隆那来的这么热闹啊。所以茶友们，如果你们哪一天有想要来西班牙，那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来喝茶的话呢，我觉得巴塞隆那应该是你的第一考量。那回到这个论坛嘛，因为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在用的嘛，所以里面的语言当然都是西班牙文，但是有 Google 大神呢直接网页帮你翻译呢，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上面呢就蛮多妹子是自己独立出来开业呢，也有蛮多是当地的店家在这边经营呢，他就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讨论串，那时不时呢都会更新上面一些资讯。但规模还是比较大一点呢，总是也会有自己的网页，但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们就以 讨论串为佳。那讨论串里面呢，当然就会有顾客的留言啊，或甚至评分。我这边可以贴几家，就之前有人分享过，可能当地口碑还不错的一些在地店家，那规模也不小的，价格呢大概就落在比我刚刚第二间提到的那间 Apricot 再更便宜一点点，大概一个小时呢120欧上下左右。这几间起码都可以用 WhatsApp 先跟店家先沟通一下。理论上应该讲英文是可以通的，但这个我也不敢保证，毕竟我都没有试过。但总而言之，想要去探险的话，那最好还是要找就是讨论比较多的店家，那规模也比较大，妹子比较看起来就只有小猫两三只那种。那我呢，基本上还是安全第一啊，毕竟出门在外嘛，还是找那种名气比较响亮、规模比较大的店家，虽然可能比较贵一点，但至少一来不可能会被骗嘛，那如果是照片的话，可能是另外一回事。那二来呢，他们很常应付这种国际观光客，像我这种的，沟通上呢，基本上只要会讲英文都不是什么问题，那也相对比较方便，至少可以刷卡嘛。但又话说回来，我是在每年讲说我要注重安全第一啊，毕竟我这一趟在巴塞隆纳其实翻车了好几回啊，搞得乌烟瘴气的。那其实我本身在国外旅游的时候，特别是欧洲啊，我通常会提高一些警觉心啊，但这一趟在巴塞隆纳真的就有点太松懈了，幸好是没有人财两失啊，只有花钱消灾而已。那这边就分享给大家了，以后大家去欧洲啊，其实不管去哪个地方，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多加留意一点啊，不然像我这样本来要去喝茶钱呢不见了，印象的旅游薪资就没有心情再额外再多出一笔钱呢来弥补本该完整的体验呢。这整趟旅程啊，从一开始到出发的时候就命运多舛了。我这趟去巴塞隆纳呢，大概是联航的班机啊。那欧洲有很多联航的班机，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毕竟旅途中要体验的事情很多，那这边东省一点西省一点多少也是有帮助嘛。不过呢，我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花一点钱把位置先预定下来，毕竟联航这种都算得很精嘛，每个位置呢都有明码标价，你想要指定什么位置呢，不好意思，就是要多出一点钱。那我一开始呢当然就是不管这些嘛，反正我到时候要 check in 的时候呢再选位就好了。但是等到要出发前一天呢，才发现说这个可选位置越来越少了，而且都剩下很贵的位置。最机车的是呢，你如果没有选位置的话，表示你这趟 check in 是没有完成的，当下是有点不太爽，毕竟我很少遇到说你一定得非得选位置，而且还没有免费的位置可以选，那你没有选的话还不能完成 check in， 然后索性就不选了，直接去机场报到。但这我就忽略航空公司常常出现的大招，就是他们常常会超卖机票啊。如果是像我这种没有先买好位置的，那不好意思，你就是先被牺牲那一批人。所以我当天呢到机场报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那不好意思，我们机票超卖了，那由于你当初没有选位置嘛，那所以你要等到所有人都上飞机之后才能决定说那你有没有位置可以去。我这一天就超不爽呢，虽然说当天还好那个航空公司呢还有另外一班较晚的飞机呢也是有飞巴塞隆纳的，但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之后到当地呢，可能都快半夜了。但他说超卖了，你也没辙，你只能慢慢等所有的客人呢都上飞机了。然后就看到几个倒霉鬼呢也跟我一样在现场原地等，总算折腾了老半天呢，他们的地勤人员呢电话打不停，总算才确认出来哦，位置应该是刚好够的。正想松口气啊，总算可以给他们那个登机证让他们 check 了。这时候他们地勤又把我拦下来了，说先生你有申请 visa 吗？你去西班牙要 visa 哦。我想说我们在申根区哪时候需要 visa 了，而且我人已经入境申根区了，我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国家欧洲国家的机场，人家海关也没有把我拦下来啊，不然怎么入境的呢？但他却说先生你的护照是 China 啊。相信我，只要你不是去那种大机场的时候，这种鸟事情三不五时偶尔还是会发生个一两次的，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不过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你最后把我拦下来，就又更令我心急了。那最后呢，在他们地勤人员又在电话讲老半天之后呢，总算是让我放行了，我就是那班飞机的最后一个上飞机的旅客，那飞机都已经在停机坪上等了，我真的是那最后一个上飞机的旅客，毫不夸张。幸好最后还是有搭上那班飞机，没有再多浪费时间。不过呢，等到回程航班的时候呢，我还是摸摸鼻子， 只好先多付点钱，预先画好位置了。毕竟这次呢，我有衔接回台湾的飞机啊，中间容不得任何的闪失啊。但将座位的费用加加减减算起来啊，其实没有比传统航空便宜到哪里去了，真是花钱买到一个教训呢。之后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尽量不选那种二三线的联航了。尽管他们当下开出来的票可能是真的有比较便宜，但是这些选位啊、行李啊这些滴滴扣的费用，你都要额外花钱买。总共算起来呢，真的比起传统航空啊，真的没有便宜到哪里啊。更不用说 ROC、RPC 傻傻分不清的这种问题了。千辛万苦来到巴塞隆纳之后呢，再来比较大的开销当然就是住嘛。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太晚订饭店了。各位要知道，越靠近夏天就是欧洲的旺季，旅游旺季。那这时候呢，很多开销都会变得比较贵，包括机票呢跟饭店。像我一个人呢、啊，撇除掉那种hostel 就是背包客旅馆呢，那种很便宜跟大家一起住的地方，要有一个人独立空间的饭店呢，那个要价通常一个晚上至少要四五千块以上。那没办法，如果商业饭店都这么贵的话，只好看一下 Airbnb 上有什么选择了嘛。那就还好，刚好我要住的那一带呢，有一两间民宿呢是有独立的雅房的，虽然要共用卫浴空间，但至少是有个人独立的床跟独立的房间的。那我就选了一间特别小但是特别便宜，大概就是2000块一个晚上。我记得本来想说有地方住就好嘛，这个环境应该不会遭到太夸张吧，毕竟已经是雅房了，而且还要共用卫浴。不过呢，显然我还是有点高估我自己了。那我到达民宿的时候呢，那边其实是一个连排的公寓，那里面呢采光比较不足，住了蛮多户的人家。那很明显呢，这边都住了很多特别是亚洲外来的移民啊，像是印度啊或是中东那一带。因为呢，我一进这个社区呢，就闻到浓浓咖喱的味道，因为快晚餐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呢，因为采光通风没有到很好嘛，所以里面的味道呢也是相对比较丰富一些的，但其实没有到很糟糕，不是非常难闻的气味。但毕竟是老旧的公寓，如果有住过这种地方的茶友们大概能体会一下这种感觉。那我的这个房东呢，很明显看他的名字啊，他就是伊斯兰教那边的中东小伙。房间墙上呢还贴着可兰经。那整个房间的摆设呢，当然是比较陈旧一点的，而且是真的挺小的，小到只放得下桌子跟单人床，还没什么额外的空间摆椅子。重点是呢，房间没有冷气，也没有风扇的，还好这个窗户是够大的。那欧洲晚上呢，有稍微凉一些，勉强可以过得去，但这估计到真的盛夏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撑不过去的。然后还有点奇葩是呢，这个房间的外面的锁啊，并没有什么喇叭锁或比较正规的锁，而是小小的锁头呢，从外面把门锁上，那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那个锁头啊，真是瘦小到可以啊！我看过蛮多行李上的锁啊，都比这个粗壮厚实多了。我感觉随便拿个榔头或老虎钳呢，就可以轻松破门而入了。这个、简直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而且这 Airbnb 啊，还不只有我跟着房东住在这里而已。当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房间呢，住着另外一对情侣的。那这个情况下呢，我自然就把所有的贵重物品呢，要出门的时候都会带在身上了。不然平时呢，我其实会放一些钱呢，跟另外几张备用的信用卡呢，放在饭店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但这次的决定啊，就是我把所有东西放在身上的决定呢，就造就了这趟旅行的最大的悲剧了。有一天呢，在搭地铁的时候呢，我在下车之前呢，翻了一下我的钱包，想要确定一下车票在我钱包的位置。那后来因为要赶着下车的缘故呢，我把钱包放在我的侧肩包里，但是我没有把拉链拉好拉满了。那在刚我一踏出车厢之后呢，就有一位大概四五十岁左右的老妇人呢，就拦住我，就跟我问路。但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有一点警觉心的，毕竟呢，像我一个外国人，我明显在西班牙是外国人吧，不会讲西班牙文，而他只能用西班牙文跟你沟通，这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吗？但我当下呢又不好意思马上拒绝，只好听着他的单字呢，用手机上查到底那个地点是在什么地方。他还拿着他的手机呢给我看这个地点呢要怎么拼，搞了半天呢终于才清楚说，哦，原来他要去的地方就是下一个捷运站而已，就只好跟他说啊，你就再沿着这条线呢继续往下一站坐就到了。本想说这样就日行一善了，就等到我出闸门的时候，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事情呢，是西班牙这边呢，要出闸门是不用再拿车票出来的，你出去就直接出去了。我出闸门之后呢，才想要拿钱包的时候，就马上发现钱包已经不见了，好死不死已经出站了，那样你要怎么办？我当下呢，只好去按那个车站里面都有那个 service 的对讲机啊，去问看服务人员有没有办法进站去找我的钱包。当下那个地方是没有半个服务人员的。按了对讲机之后呢，等半天总算有人回应了，但是呢，当我解释完说我钱包掉在车站里面可能被偷了之后呢，他也只是懒洋洋说，那你在那边等一下。但等了好一阵子呢，你也是没有看到半个人影，那车都不知道跑过多少班了。不幸中的大幸呢，是最重要的护照跟手机呢还在身上。护照如果在国外遗失，那就真的是很头大了。手机还在，至少导航寻路还是 OK 的，而且上面还可以行动支付用 Google Pay。也还好在巴塞隆纳这边呢，大大小小商店基本上都支援信用卡以及感应支付，所以基本的食衣住行呢还算过得去。但我所有的现金呢，以及绝大部分的信用卡呢，还有身份证、驾照、健保等等的，都在皮包里面一并消失了。就因为我刚刚就有讲过了，因为那个房间让我觉得不是很安全，所以我把我几乎所有的家当呢都放在身上了。结果就因为这么一个巧合呢，他就一起都被偷走了。那能怎么办呢？只好去警局挂失啦，也算是解锁了难得的成就啊。在国外逛警察局，好不容易走到一间最近的警察局，就跟门口的警察解释一下我钱包被偷了。那还好呢，警察英文还算是可以的，可以沟通。他就跟我说啊，你先不要惊慌，你要先搞清楚你的皮包里有哪些信用卡、提款卡什么样的重要文件呢，还记得要打电话跟银行啊，还有挂失啊等等等等。那我这当然知道，这不用你讲我也会做。那后来也说啊，这个皮包这样子不见了，被人家偷走了，那也很难一时半刻就把它找回来了。他就跟我确认说还是想要报案嘛，那我想说既然都来了，还是留个记录吧，看有没有那么一丁点机会能在出国前呢把皮包找回来。那我进去之后呢，才觉得这应该是我多想了，因为呢要报案呢，要填很多的资料，很多讯息要填啊，包括你的个人资讯啊，以及你有什么东西啊，大概价值多少啊，怎么样的细节，被偷了什么东西，在哪里被偷的等等的，要填一堆资料嘛。然后就看到好几组人就在警察局里面填资料，一样是东西被偷了或不见了，应该大部分都是被偷了。不夸张，就在我那个在警局的时间段，有好几组人就在那边填资料报案。原来我也不孤单啊。那警察对这种事你是就是见怪不怪了，因为偷窃这种轻罪啊，在西班牙他们都是没有什么重罚的，甚至我印象中连案底都不会留，你就算被抓到呢，就是罚罚钱就这样子把你赶出去了，你也不会被关。在这种处罚几乎为没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小偷一定是多到令人发指啊。基本上有那么多案，我实在是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去认真的找这些失窃入人，我感觉就是留留个形式而已。所以下回你真的遇到，就是把信用卡挂失挂失就算了。我个人是不觉得这些东西是找得回来的啊。来警察局呢，就是做做样子而已，他们可能也不太认真会去帮你找失物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旅平险呢是有包含窃盗险的，我记得好像有些旅平险是有包含窃盗之类的，如果是这样的旅平险呢，你不妨还是去警局报备一下，留个记录，这样回国呢搞不好还可以申请一些保险理赔。但如果没有这些保险的话，那就真的没有什么意义跑去警察局了，除非你丢掉的东西有什么是真的很珍贵你不能遗失的，要不然的话就直接打电话给银行挂失这些信用卡就够了，反正回国就一卡车的事情让你忙的。有时候真的觉得花钱事小，虽然这些钱呢刚好就是要用来我体验那天的风俗形成的，那就这样就没了，那天自然就没有体验了。但除此之外呢，回国之后还要办一些有的没有的信用卡补发啊，还有一些身份证、驾照等等那些重新的补办，办那些还真的是心累啊。我宁愿跟小偷说啊，那就算了，反正现金就给你啊，我就认栽了啊，至少你其他东西还我好不好？回国之后真的花了不少时间在补办这些东西啊，所以啊，下次真的去欧洲啊，这些随身的物品呢一定要看得紧紧的，如果有人要搭理你啊，最好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或甚至就是相应不理啊，假装你都听不懂就好了，不要理会他们，并且跟他们保持距离。 虽然这样感觉起来有点冷漠，但是出门在外还是老话一句，安全第一。那在此呢，也跟茶友们说个不好意思啊。本来预计呢是还有另外一间店的体验，不过计划呢永远赶不上变化。这集呢反而变成了我碎碎念，还要靠各位茶友的抖内帮忙渡过难关啊。是说说到抖内啊，虽然抖内这个连结呢一直都放在描述栏里面，但我应该也只有在节目里提过一次而已。我也只有开一次性抖内的功能，我也没有开订阅制。毕竟呢，我这个频道我也不知道还能做多久，我实在没有把握能够每个月都稳定而且高质量产出。我也不觉得每集的内容呢有价值到每个月都乖乖付款嘛。反正呢，我就把我的精力瞎扯淡。那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呢，就一切随缘。也就真的还有一小小小小小部分的听众愿意抖内留言，真的是非常感动啊。但其实就算没有抖内呢，你们在 email 或者是 IG 或是任何其他管道留言给我呢，也都是很大的鼓舞了。那我只好死皮赖脸再继续瞎扯下去好了。那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有兴趣的主题啊，或是想要听哪些城市或哪些形态消费的分享，你们也可以留言给我。如果哪时候有钱有闲的话呢，就帮大家探探路吧。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下礼拜再发车咯，大家拜拜。